那现在呢，我们来看约西亚。那约西亚的背景很清楚了，前面有马拿西，还有亚门。那么现在呢，你看这个约西亚到底做些什么事？如果我们把这个圣经里面关于约西亚的故事把它综合一下，我们知道这里面这个来源不光是起义在之下，也不光是列王记上下，还有别的来源。如果你都把它放在一起的话，你看见约沙法他身上约西亚有个身体有很大的改变。那我们先看他几个重点再说啊。那前面你看第二节，他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，不偏左右。他做王第八年，尚且年幼，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。到了12年，他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，除掉丘坛等等等等。然后呢，你看第八节，约西亚王18年，进地进殿以后，所以你看约沙法他做王18年以后，他第18年做了2件事。因为全地都不会了，所以他坚定胜利这件事。还有呢，因为全殿都不会了，所以他做坚定圣殿的事。那么他怎么洁净圣地？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看他。你看他非常非常彻底的，非常非常彻底。那么好了，等到呢，然后呢，他要这个洁净这个以后呢，他就差遣亚撒利亚的儿子沙番，要去什么？要去修理耶和华他神的殿。所以我们说过，约沙法与这个约西亚呢，他先是洁净圣地，然后洁净圣殿，那么然后现在要修理耶和华的殿。那么正在要做这件事的时候，这个希勒家这大祭司呢，就在圣殿里面找到了摩西所传的律法，这是很大的发现。我们知道这是可以理解。我们知道说，一直到现在，大家你在圣殿里可以发现很多东西可能意想不到的。因为特别到了兵荒马乱的，他们常常把那个律法书藏起来。那么尤其他们听说建造所罗门圣殿，它有一个秘密通道，所以很可能那个约柜啊，到了紧急关头的时候，就把它藏在那个秘密，就把它藏在地底下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摩西的这个所有帐幕的那些会幕呢，听说也是藏在那里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前几年，大概是2000年的时候，不是以色列跟阿拉法特他们在那边谈判嘛？他们谈的结果谈不拢，所以最后他们这样说：“他说这样好了，这个因为他们要的是把这个什么圣殿山拿回去嘛，就是摩利亚山拿回去。结果他们就这样说：他说我们各让一步好了，我们这样做，凡是清真寺平台以上的，一直到外太空，通通是阿拉法特的。那么只要这个从那个什么呢？从平台以下一直到地心的，通通是以色列的。你的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很简单，就是这些阿拉比他们坚定地相信说，那约柜还有这些东西一定藏在地下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难怪当他们清理圣殿的时候，你知道，等到他们拜偶像的时候，当然这些神的话就被人弃绝掉了，很危险。因为神的话是非常危险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有人就把摩西这个耶和华的律法书呢，就把它藏起来。那么结果找到了。找到以后呢，他们就把这个书呢就拿到王那里去，然后呢，这个然后呢，他们就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沙番呢就在王面前读那个书，那王听见律法上的话，就撕裂衣服。那为什么撕裂衣服呢？你如果仔细再读下去的话，很明显他不光撕裂衣服，而且下身不起。那这一段话是什么话呢？你如果再读全本圣经关乎这一段的记载的话，那你后来你就晓得了。当这个律法书，特别你读到生命记的时候，讲到生命记，如果你遵循神的话，神的祝福要领导你；如果你背叛神的旨意，你毁约的话，那结果呢，祸患就要领导你们，就要像皮球一样到处抛来抛去。那弟兄姊妹，等到约西亚 他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圣灵很明显的光照他，给他看见说他现在所处的环境，所处的情形就是这样的情形。那结果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约沙法整个人，约书亚整个人改变了。他不光听见神的话，到了29节，王就差遣人招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，王和犹大和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利未人以及所有的百姓，无论大小都一同上耶和华殿。王就把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，是念给他们听的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约书亚现在他不只是被神的话摸着了，感动了，你知道这个话在他里面产生一个能力，他把全国都召聚到神的面前，他把神的话一五一十的告诉他们。然后如果这是神的旨意，所以到了35节，约西亚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逾越节，正月14号。那么请大家记得，你再读下去你很稀奇啊，这里面讲到过逾越节，从前讲逾越节点一下就可以了，这里讲逾越节就叫你回想当初摩西的律法里面你应该怎样守逾越节。守逾越节是神的命令，但守逾越节点点滴滴也是神的命令，所以这里有一个爱慕神的旨意，他不光守逾越节，而且照着神所给的样式，照着神所给的吩咐在那守逾越节的。所以你看圣经就用很大的篇幅，几乎整章在那里告诉我们他们怎么守逾越节。那意思就是说，约西亚不光是要守逾越节，不错，逾越节神的旨意，他没有照他自己意思守逾越节，他明明照着摩西律法上所规定应该要怎么样做，你看见他完完全全顺服神的旨意。所以呢，约书亚就过了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最难忘的一个逾越节。因为圣灵怎么形容怎么评价这个逾越节呢？第18节，就是35章18节，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，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，以色列诸王也没有守过像约西亚、祭司、利未人在那里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以及耶路撒冷居民所守的逾越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因着神的话，现在这照着什么呢？不是照着约西亚的，乃是照着神的蓝图，乃是照着神的旨意。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另外一段话，我们看看约西亚在列王记下有一段话是关于约西亚的，我们看圣经怎么说。请大家记得，这是圣灵给约西亚的评语，就是列王记下23章，列王记下23章。在约西亚以前，没有王向他尽心尽信尽力的归向耶和华，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，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。他这个空前绝后的王，他的特点是什么？他不只明白神的话，而且他为着顺服神的旨意，他是把他的心用尽了，把他的信用尽了，把他的力用尽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神借着约西亚带来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。但是下面你读的26节，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，因为玛拿西诸事惹动他。耶和华说，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，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，我必弃掉我从前所选择的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说立我名的殿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句话特别摆在哪？特别摆在约西亚中心的时候，你看是有复兴，但是你看见说这个以色列的命运好像已经注定了，
因为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，那就是玛拿西的罪。所以神已经决定好了，他要把犹大人从他面前赶出去，像100年前把以色列人赶出去一样。所以到了最后，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历代之下36章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说最后一天都没有错，以色列人就被掳到巴比伦去。100年前他们是被十个支派是被掳到亚述去，但是100年后两个支派是掳到巴比伦。亚述是伊拉克的北边，亚巴比伦是伊拉克的南边。亚伯拉罕从哪里来？亚伯拉罕的子孙就被掳去。所以这就是他们被掳的历史。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埃及曾经亡国过，为什么埃及没有连根被拔起抛到遥远地方？叙利亚亚兰被征服过，为什么叙利亚没有连根拔起被抛到遥远的地方？请大家记住，为什么只有北国10个支派跟南国的10个支派，为什么他们不让他们在当地只要纳税就可以了，只要臣服就可以了，你只要暂时给我们供粮就可以，你人就可以在原来的地方。所以要记得，这不是无独有偶，你要看见神做这件事和他的旨意发生很密切的关系。那密切的关系在哪里呢？那就是说，当神的百姓堕落到一个地步无可救药的时候，神挽回他们，也兴起了这些忠心的王。那么原很清楚的，整个亚伯拉罕的后裔是12个支派所代表的。那亚伯拉罕当初的是亚伯拉罕当初来到过犹特拉底河，是先是到哈兰，然后从哈兰才是到迦南，所以是两个步骤的。所以12个支派最后被掳也是两个步骤的。第一个步骤是10个支派。这个10个支派已经对见证没有兴趣，已经对神的旨意妥协了。就好像亚伯拉罕明明知道神的旨意是迦南，他在哈兰就停住了。所以你看就很稀奇，他们被掳去的地方就在哈兰的这一带。那么等到只剩下2个支派，经过了100年的教训，你看见他们仍旧得罪神。结果现在呢，神就让他们，任凭他们，就裸到哪里去，就裸到巴比伦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从哪里来，神就回到哪里去。那不过问题在这里，那10个支派后来再也不回来了，但是这2个支派他们要回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事实上呢，你若根据耶利米书，以色列人得了绝症，没有药医了，结果神又给猛药，这个猛药让他们不要拜偶像。那现在呢，你把你裸到根本是偶像之地，你站的是偶像，躺的也是偶像，左边是偶像，右边也是偶像，前是偶像，后面的偶像。那弟兄姊妹，等到你看见遍地都是偶像的时候，神的的确确服了一个猛药。其实不要忘记，埃及他被异族征服了以后，为什么你看埃及没有说是有被裸到很远，没有的。所以这件事是无独有偶，是在历史上就是做这么两件事，而且是中间隔了100年。如果你再不回来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最后亚伯拉罕从哪里来，以色列人就回到哪里去。那当然，神仍旧是怜悯慈爱的神。那最后你看，为什么10个支派他们失落了，但是呢，2个支派？他们就回来了，因为以耶利米对他们说，70年以后你们要回来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们能回来，因为道理他们身上还是肩负着见证的责任。10个支派有胜利也好，没有胜利也好，有圣城也好，没有圣城也好，神的见证和神的同在，他们不在，他们真就能够生存。但是请记得，这些人他们虽然不好，他们虽然失败，但是呢，他们虽然跌倒，可是呢，他们还是关心神的见证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70年以后 神仍旧把他们带回来。所以这七十年是什么意思？